来，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电商模式经营旅游业。啊、来，
所以你是最早就写关键字 SEO 的这种
吗？来，
搜寻广告，
最想听这个了。
哦，是哦，
因为电。
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嘿、hey, ，又回来了。
在过年前的最后一路，我们又请到重量级嘉宾。
哇，真的是这个期待很久，偶像级的。
对，你终于一睹庐山真面目
了。对呀、啊。
好，大家
要把你之前没有问完的问题好好问。
哦、对，大家如果忠实听众可以回去过去回放那个曼谷女王那三集啊。那今天我们又再次邀请到 AK，Hello AK，Hello
大家好，哎，感觉上这个节目要上那个体重秤耶，
体重秤怎么意思？
重量级哦。OK， 没有，
我们是觉得你的经历。真的是太传奇了、嗯、对啊，
这个起起伏伏就是在我心里啦，他是 AK 是一个打不死的蟑螂，因为我真的认识他很多年了，应该有十年了吧、嗯、总之就是也是从我创业开始
这个开青旅，然后就刚好认识。
对，
青旅之前，
青旅之前就认识，为什么？
开你看过这间大间以前，在最小的那一间、哦，
最初的那一间青旅，你们就有交集了，这样。
对，
所以那个时候 AK 是来打探情报，
他是刚好回台湾，
然后住你那边。
对。
哦，其实我已经忘记我怎么认识他
我一直在想说，其实你是想要这个刺探一下军情。
但我跟你说，其实多年以后，这真的很正常啊、嗯。因为旅馆就像我们开旅馆，你一定会去住别人家的旅馆，
职业病都一定会
去看看对方哪里好啊，哪里
去学习一下、
啊。对啊，
其实这也是一种肯定，对不对？如果看不上眼，我根本懒得去刺探。
我也不想，
至少我觉得，你这个还行。
好歹我每次上网挑很久，不要。
好险
、所以 AK 其实之前有十年以上的这个旅游业的
十三年，今年第十三年、因为2009去泰国的
2009、而且我觉得很好奇，就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在泰国待了十三年到底是什么感觉经历，为什么会跑到人生地不熟，跑到泰国去发展？
感觉就是待到很烦了，想换一下别的地方。
你知道，比如我就是度假，就是想要去泰国，所以我们就会幻想着你永远都住在一个度假的地方，好像哇，真好，这个天气也是很好，虽然有一点
比基尼，
不是吧？大家想象都是很美好，我们是水深火热在里面
啊，真的吗？
因为你想象的是度假的画面，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员工啊，
服务度假
的客人的订单啊、哦、哪个客人可能他订的有问题啊，又在门口大骂啊什么之类的，嗯，对，
就是服务起来就不是那么漂亮、美好的画面的。
而且我们那时候已经做到泰国全境，就是几乎你去的主要的所有景点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所以我们以前已经做到有一个24小时的那个 call center， 就是客服中心，
真的
24小时三班轮。你知道在泰国齁，你要找人家轮大夜班，你拿钱求他，人家还不愿意上班，会跟你说哦，这样身体会不好，不可以。我妈妈说这样身体会不好。所以在泰国大夜班的人很难请。
可是我之前有看到你还有夜班警卫啊。
对啊，那夜班警卫他只要躺着不要动就好了、
客服中心要随时回复。
对，客服中心已经出到一个月35000的薪水，请不到人。
你讲的是台币35000还是台？
差不多，那时候差不多是1:1。
现在好像是0.84，是不是差不多？
反正就是1980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是最低点。超越，直接飞越亚洲金融风暴的低点。
哇，可是旅游业35000 call center。这个薪水应该算很不错，在台湾都算应该算很可以
的，很不错。因为其实、半夜的飞机跟半夜要处理的东西真的是比较少，没有那么多。它平均上大概的量是白班的只有1/4或1/5的量，
就等于是事情又比较少，只是时差的问题而已。
对，就时差，但他就会觉得会身体不好，所以不想做。你给他钱，他宁愿是跟你说我可不可以去做25000的白班
啊？那你那时候员工怎么招？还是有泰国人愿意做，还是就直接干脆招台湾人过去？ 过去
每天都在应征啊，不行啊，因为在泰国你要请外国人，你要办工作签证，办工作签证也不是每个公司都可以办，因为它有对很多资格限制。
对啊，欸，好像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一些这种限制，像美国好像也有一些限制，是什么？你如果要征外国人的话，那你同一个职位，比如说你要登报啊什么，你要登两个月，哎，确定本国人真的招不到，你才可以招外国人。他会有一些，反正有一些 process。
泰国没有，泰国就是跟你看钱钱钱钱钱这样子。
哦，那
比如说你的
多钱就可以
、你的登记盈利事业登记证啊，哦，比如说登记200万的营业额只能一个外国人，400万的营业额只能两个外国人，哦，但大部分所有的外商，包含泰国人。公司盈利登记都不会超过500万，因为500万又是另外一个税省税制度，嗯，所以大部分人都会把自己公司控在这个以下，
不然那个税额又不一样，这样，
不然税额不一样，然后条件也会比较严苛，哦，所以很多人就会干脆就是宁可干脆再开一个公司算了，去分流，要不然就是不要请那么多外国人，因为请外国人你除了这个限制之外，嗯，他对你每年的税啊什么一大堆审核的资料都很严苛，
哦，
每年都很难搞，搞了我觉得反正就是13年来就是基本上每一年都有新的状况就对了。
欸，那这还是很好奇耶，到底是什么机缘，为什么就是会跑去泰国发展，
离家出走啊，
纯粹是一个不想要待在台湾的概念这样子
吗？啊，以前在台湾我是做那个在网上卖鞋的，嗯，我们那个时代是那个 PTT 在，嗯，就是你拿着数位相机然后去公园拍拍拍就卖东西的那个时代，你记得吗？
雅虎拍卖时代，
在更早就是也算是雅虎拍卖，嗯，PTT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台大还是辅仁大学有个小姐，然后他是在 PTT 卖衣服，嗯，卖到出名的，
嗯，
然后雅虎拍卖才是在这个后期然后才出来，雅虎拍卖更之前是 eBay。
哦，对对对对对对，
你年纪太小了啦，听不懂。
没有，我知道我年纪太小，我知道。哎，那字有点像东京所依啊，差不多那个时期的事情。
我们比他早一点点，但是人家老板娘比我们厉害啦。
我觉得如果你也没有最后没有弃守台湾的话，就是跑到泰国发展，你可能也是现在某一个领域的很强的电商啦，
还可以，
是某个女鞋品牌，对不对？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
就是即使我们那个年代出来的那一些有名的品牌的老板，现在不管说这个品牌还在不在他手上啦，就是这个老板还在台面上的，好像我知道只剩下两个，其他很多品牌都已经早就换老板了，
嗯，就换手了，或者
对对对，周平均是活最久的，
嗯，
他的状况其实现在那个牌子也不是他的，
没关系，
也是被，
哎呀，也是蛮妙啊，不过真的很难啊，其实创业本来就很难，活着就很难了，活着还是不是你的，这又是另外，
啊，真的啦，就是做生意讲究的是，啊，你只要能活着，业绩还能进来，那个就是赢，其他的只要业绩进不来，只剩一张嘴，那都是输。
欸，但是其实你那个时候鞋子也是做得很不错嘛，
还可以，我那时候年营业额是差不多500万台币，
哇，那個，
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
二十几岁的年营业额500万呢，欸，
我从其实我早期为，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会想要选做那个网络购物，
嗯，
因为啊，第一我那时候脊椎有问题，不能久站也不能久坐，然后在这之前其实我是在百货公司卖那个锅具的，然后因为我站不了多久，常常吼就是站不住，嗯，后来我要离职，结果要离职啊，督导啦，区经理啦，到老板千金全部都来了，就
你那时候是王牌销售是不是？
也我也不知道，其实我那时候年纪小根本就搞不懂，我就觉得上班要认真做啊，然后第一个月因为百货公司每个月的月初都会公布说，哎，我们今天这一层楼哦，哈，排名第一名的业绩是哪一个柜，哪一个柜，嗯？然后我想说，被我们柜也有被念到，我想说，嗯，这个柜应该平常业绩就很好。然后我看到那个楼管很惊讶眼神，然后旁边人很惊讶眼神，我还想说发生什么事。后来公司的人讲，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柜是全公司业绩最烂的点，
从来没有在这里拿过排行榜这样子。
听说，就是从那个楼管来上班，这个柜的业绩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突破过中等级的。
哦，你直接就把它扛到上面就对了。
因为我配班也很厉害啦，我们配班也很厉害、啊。哦，不能独占、哦。
所以那时候就发觉自己有销售的天分。
哎、欸，可是我卖东西，其实我不会为了卖而卖。我常常劝客人说：“你不要买，你买这干嘛？”因为有的客人来问，然后我发现他的习惯不是做，不是喜用，不是适合用这一种的，或者是说，我觉得他现阶段其实可能买回去也用不到，因为他们家可能也不是这个习惯。我就会跟他说：“哎，我觉得这个不适合你。”哎，然后我跟他说：“但是我觉得我另外一个是适合你，你可以参考看看。那、啊、你如果你觉得可以，我试给你看。但是我通常不会等他说我可以，我就会一边试给他看。”嗯，然后试完之后，我就说：“你看，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你，你要不要自己试看看？”我就把他拉过来，让他自己再试看看。因为我们卖锅具的现场，每天呢、啊、早上我们柜姐都要去买什么菜啊、肉啊、蛋啊。
欸，那个年代就已经有在现场做一些示范了吗？
对，那时候锅具很竞争，就是你每一家都一定要煮给客人看。看看你的锅子好不好用，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粘锅啊，还是什么？到底是有多不粘那样子？
对，然后什么快锅啊，我们的锅多快多安全，不会爆炸之类的这样子。
哎，那你们当时有没有那个教育训练，就真的要教你们炒一些很特殊的菜？
有有有，就是你上线之前，公司都会教你做最基本的什么煎鸡蛋、煎豆腐，就是所以我一直会煎这个。
我正想说，哎，你怎么后来都不煮饭呢？
我不会煮饭，我只会煎鸡蛋。
就只会示范的那几招。
欸，我真的不会煮饭，我真的不会煮。哦，他应该知道。
我知道你在泰国自己独立生活，
我都是
几年
除了早餐自己做个吃个什么麦片喝优酪乳，这个是在家里，其他都是在外面餐厅吃饭。
就是最容易训练煮饭，就是比方说留学生出国，就是哦好，没办法，就是自己煮，有时候外面太贵太冷还是什么的。但你是一个就是离家在外十几年，就完全不会煮，练习出煮饭的技术这样。
我连碗都不洗的。我们你知道，我常常会有人跟我讲说，你这样不要花很多钱。我说对啊，我们花不起，所以我们要目标
努力
更努力赚钱，让自己花得起。
哦，我们今天就来探究这个，为什么努力，怎么如何努力？
对啊，
听说跟我相处久了会有很有赚钱的动力，会不会往前推？
为什么是某种神奇的洗脑？
有没有？我就会跟他说：“你在那边干什么？你还要认真赚，你还不如去认真赚钱。你认真赚钱，你就买得起这个东西。你就不在那边想东想西，不用选择，全部都买。”
哦，原来。这个小孩子才做选择，也是你的座右铭就对了。
也没有，
姐我全都要这样子。
没有啊，就是既然想要更好的东西，我们现阶段买不起，我觉得那个都没有关系，它并不是个耻辱。但重点是你想要买又不愿意去努力，然后一天到晚在幻想的时候，你在浪费自己时间呢、啊。
哎、欸，那这样讲起来，等于是哦，因为最早是做柜姐的。
对，我最早是做柜姐，
啊，后来身体的因素才转做网拍这样子。
对，然后加上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我可能有人群恐惧症，然后就是不擅长社交，就是去人多的地方我会不舒服，心跳会很快。
嗯，怎么会？
对，然后
柜姐怎么会有人群恐惧症？
就是因为客人会自动上门，你只要能自动上门，我就没有关系。哦，但是如果叫我主动去拉客人、拉生意、陌生开发，我是真的做不来。
哦，所以网络有个好处，就比较不用面对面这样。
对，
只要回讯息。
我觉得网络对我当时来说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是本身比如说哦，我们那时候在雅虎拍卖，它本身就有自带流量。嗯，那你去上架东西，你再怎么差都一定会有个基本流量在。嗯，然后再来你去下广告等等，是可以促进你的流量，是让客人主动上门来看了你的东西，有兴趣之后他会来问你，或是直接下单。这个对我来说是容易的，可是如果像说去街上发传单啊，然后去做问卷啊，去拉客人买东西啊，那个是我怎么做我都做不来。
嗯，但是后来你去泰国经营旅游业，旅游业就变成是非常需要人跟人互动的。
不需要，我用电商模式做旅游业，我是全泰国第一个做用电商模式把旅游业做出来的人。
哈，这样子哦，
后面的人都是学我的。
哦，
来，我们解释一下什
么
叫电商模式经营旅游业。
啊，
来，
所以你是最早就写关键字 SEO 的这种
吗？来，
买搜寻广告，
最想听这个了。
哦，是哦，
如何
因为电商的逻，我跟你讲，我常常会跟我的同事分享一个重点，就是你不要去想着你这个没有做过，你不会做。你要去搞懂一件事情，所有东西的基本逻辑是固定的。首先你自己要有能去解决问题的那个积极度。如果你是个懒的，只是躺在地上想等钱掉下来的，你换一个再容易赚到钱的行业都没有用，因为钱不会自动掉到你手上。首先你自己必须要是一个是愿意去争取的人，对吧？那商业模式其实都一样，行销、商品、找客人，
嗯，
对吧？那我们为什么我用电商模式在做，哦，比如说民宿啊、旅行社这一种，
嗯，
网站架上去嘛，广告下下去嘛，社群贴文嘛，基本三部曲都不会做的话，做什么行销啊？不要玩电商了啦，去开店啦。
啊，原来你哎，所以你当时就已经在经营 FB 这些东西了。你的主要客群是台湾人吗？
我们早期的时候，那时候 FB 还没有进台湾，
嗯，
我那个时候是还在雅虎部落格。我们那时候是，哦，我那时候就开始写雅虎部落格，因为那个时候是大家还是看部落格找资料的时代。因为13年前那个时候，其实，嗯，台湾人到泰国的自由行还不是很发达，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卡在一个担心语言不通的时代，而且泰国不是讲英文的世界，
嗯，
哦，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做雅虎的那个部落格。而且我当时开始做的时候，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契机，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年纪也算小，虽然说不是去过很多地方，
嗯，
但是我在找那些民宿，因为没钱嘛，都一定先找民宿便宜，嗯，不会想要找饭店，
就
根本
就
住不起，
就真的是精打细算把它挑出来，
就是纯粹只是因为穷。
但是也是要会挑啦，但是也要会挑的。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你人家去日本冬季一大堆讲中文的民宿，对不对？
嗯，
然后去美国什么都有，为什么泰国没有？
哦，欸，其實
那时候泰国没有所谓中文民宿、中文旅行社都没有。
疑惑啊，因为日本真的太多人介绍了，所以很多资源。
你哪怕13年前的时候，嗯，日本你去找一些什么13年前很有名的民宿啊，也是一大堆啊。
嗯，
中文民宿啊，不管台湾人、马来西亚、香港人开的都一样。
嗯，
中文民宿很多，那你现在更多，嗯，现在还很多大陆人在那边直接买整栋楼啊，做民宿，人家都做专业管理化的也很多。
但是泰国那个时候是比较少，
泰国几乎没有。
哦，
我们那时候做的是我们是唯一的一家，
是 哦，
因为没有人做。然后当时那时候我后来知道说，欸，大概知道说为什么在泰国没有台湾人会想要做民宿，
嗯，
因为大部分来泰国的人都是做生意，然后大部分都是做工厂，
嗯，
公司的规模都是稍微比较大的那一种，
嗯，
这种小生意没有人看得上。
哦，
然后再来这一些华侨啊，或是台湾人在这边的心态，他们都是，
嗯，
泰国这么多便宜的住宿，谁要住你的？
嗯，
泰国饭店这么多，谁要住你的？
嗯，
而且其实这些人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是，你在这边生活久了，你可能有员工帮你翻译，你可能自己本身也会讲一点泰文，
嗯，
所以你觉得不需要到这种服务，因为你不是观光客，你不是那个客群。
嗯，
可是观光客的想法跟住在那边的人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我当时在开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有确认过，真的泰国找不到第二个。
嗯，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在雅虎部落格写那个各种介绍啊，然后吸引人嘛。
嗯，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网站叫背包客栈，现在还在啦，也还在。
有这大家现在还是很大的一个站。嗯，
对，然后那时候就在背包客栈呐，啊，他们也会有一个广告版给你开嘛。
嗯，
然后那背包客栈其实他也是可以买 banner 广告的。
哦，哇，欸，所以你真是很早就开始在做这种口碑啊，然后部落格也当然是自己当部落客写这些文章，
对，自己写，自己拍照，
自己
写，
哦，
然后自己去勤劳一点去贴广告文啊，然后到各大旅游论坛，
等于说他是早期的，就是部落客身兼这个老板出身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
因为通常就是。可能也不见得很会写，就是会做生意啊，知道商业模式，那就找部落客写嘛。但是你是自己身体力行下去经营这些内容，这样子。
对啊，其实我觉得哈，我们也不是说比人家部落客多会写这种什么笔下妙笔生花，我们其实办不到。
嗯，
但是我们就是勤勤恳恳的，按照自己的概念，尽量让他写，让看的人可以哎。欸，感同身受，或是真的了解说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哦，哇，那真的是很厉害，因为看你从就是等于是旅游业嘛，然后后来也在那边开青年旅社，对不对？然后还经营票务这样子，各种门票这样。
现在还有一个按摩店，
还有按摩店，
对，我还有按摩店还在。
你老实说，按摩是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接这个业务？
也是啦，因为以前按摩店不算是我的，因为他最主要的老板是泰国人，他是一个泰国一个算世家家族，家里很有钱的，然后家里是开连锁超市的，家里很有钱。
那你怎么认识这样的人？
其实做生意你要认识这样的人也不会很难啦，泰国有时候观光局啊会办一些什么活动啊，啊朋友串来串去啊，而且我本身比较不会，我没有去参加一些什么台湾的商社社团，因为我不擅长社交，因为讲话又很直啊，
直接打入当地的商会。
对，
这个我这个我也觉得很妙，就是你是完全一句泰文都不通过去，然后多久你就变成泰你就变成泰国人？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是因为真的不会讲泰文，然后因为很多人第一句话就会说，那你英文一定很好。其实没有，我你那个 Kelly 他自己知道我的英文烂到一个不行。
对，
那这到底怎么沟通？
他最厉害的呢，就是当然国语、台语除外，就是泰文，再来可能是广东话，可能比英文还要强。
那你泰文到底怎么学的？看电视吗？
自己去下载，那时候没钱呐、然后本来想说去学泰文，可是看那个学费实在是我们没钱，因为就是没钱，
太穷了，太穷了。
后来就自己去下载那个 MP3， 就是台湾的那个国家教育广播电台，他们的网站上有各国的语言，你只要真的想要努力，你去随便去下载，然后照着他那个念，因为他既有听的，也有纸本的。
哦，这样
子，我就去下载那个回来自己自学。
好励志哦，我的天！
是，然后自己学，这样一句一句这样
对，我就关在那个自己的那个小套房里面，然后每天自己练那个单字。因为我以前学过日文，我知道它的音标字母啊这些，你一定要先会。你如果没有把它念标准，你后面的泰文全部都是走样的。所以我当时花了一个月的功夫去背，我当时还想说应该不会很难，因为我学日文很快。哦，我跟你讲，泰文真的有够难。我在心想，到底是我老了还是怎么回事？当年我30岁，
泰文真的很难，
很难啊。那我现在
文法怎么办呢？文法不管，单字沟通。
我后来就是干脆放弃啊，因为就是只要会讲会听就好。然后，你像有时候我在骂那个泰国员工，对不对？就是有时候在跟同行交流啊，然后大家都会讨论到员工的问题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会说，哦，我都怎么样怎么样去说员工，然后就跟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他有那么流利？我说你管他，就算到最后讲到最后他听不懂，他只要知道你在生气就好了，
情绪就可以，他知道感受到你的情绪，
对，只要让他知道你老板不爽了，这样就好了。
然后什么事情不爽，至少什么事情那个单字讲得出来，
对，
就可以
了。然后他们说他不听不懂怎么办？
滴滴滴滴滴，
你自己想办法、啊。我是发薪水的，你要想办法听懂我在讲什么，不管你。
也是这样，你完全不需要有好像害羞讲不好了，
超酷的。
管他那么多，
对对对，你是因为你的角色不一样。就是
反正员工你讲的不好，员工也会人前人后的笑你，你讲的好他也人前人后的会说你，所以就不用 care 太多了。我曾经也就是被那个员工啊当着我的面在那边讲，老板泰文就不好，你不用担心啊什么。哦，其实我都
听
得
懂啊。
其实我都听得懂，就不说话而已。我心想，你不要把我找到机会整你，我跟你说。
但你应该听比讲还是厉害一点，对不对？
听比较厉害。讲的话真的，你要说我泰文多好，就基本沟通没问题。但是讲到什么很真的很商业，要什么跟泰国人一样的，不可能啦，难啦。那个，除非你是从小在泰国念书长大，然后同学都是泰国人，很多泰国人的东西你肯定听得懂。就很像一个老外，他来台湾，你就算住了10年10几年，他的中文也很不错，可是你在讲一些只有台湾人从小长大才听得懂的东西，他还是听不懂。
因为有些是历史背景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你要生活在当地，然后有些又是什么政治啊，或者是影剧的一些梗，对不对？
对，
那个在地就只有在地的人才会用那种
东西，真的听不懂。对，然后而且有一些泰国人，好说实在的，从小不在泰国长大，从小就念国际学校，佣人都是讲英文的，就是泰国某一个部长的小孩就是这样，英文比泰文好。泰文跟我他妈妈就跟我说，你知道吗？他的泰文跟你的泰文是一样的程度而已，他在家都跟我讲英文。
欸，很妙。 所以在泰国十三年，哇，真的太多回忆了吧？
还蛮多的，就什么都有。
而且你好像那个时候在泰国，就是最好的时候，一年的营业额是超过两亿。
嗯，超过两亿，差不多应该差不多两亿上下左右这样子。
那其实很好呢，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其实很好过了嘛，对不对？
如果不是疫情的话，确实是很好过。我已经可以去实现我人生的梦想，就是因为在这之前几十年来，我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其实以前的老粉丝都知道，我除了我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没有在休息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差不多，因为疫情差不多是我42岁左右，41、42左右的时候，就反正两年前啊。
哎、欸，那没有疫情代表你40岁就已经人生自由了、欸，
也差不多了啦。对，差不多就是、你说要多有钱，因为旅行社的毛利其实很低。你虽然营业额2亿，听起来好像很高很高、但说实在的，做旅行社，你如果一年有2亿的业绩。你的流水要非常的小心，要控制的好，不然一样会倒。
嗯，
因为旅行社本身就是个超低毛利的行业。你看我卖
这么竞争、啊，
我卖一张票才赚5块10块。
嗯，
你讲是泰铢吗？
对呀、啊，泰铢啊，我卖一张票券赚5块钱10块钱呢、啊，你不卖不行啊，客人会跟你买啊。嗯、因为有些东西你不赚钱，你还是得做。
但是附加服务啦，是一种服务这样子。
你不赚钱，你还是得做、因为客人如果觉得他没有办法在你这里一站式。打包搞定的话，他就会觉得很麻烦。然后你让他去越多地方看的话，会降低他买单的可能。所以你必须要让他可以一站式全部搞定。
嗯，
那客人其实也一定会多多少少去比价钱，比如说、人家那个天使剧场啊，你卖850，人家700块就在卖。
嗯，
所以你知道票券哈，你看起来营业额很高，可是那个其实毛利真的低到一个很惊人。
嗯，有些这种是附加性的服务的，
而且我们是只做自由行、那我们又不带客人去购物，也不做购物团，所以我以前在泰国做生意的时候，那些、就是做旅游业那些同行大佬，就是他们生意都是一年几亿几亿的那种，是净赚几亿哦、不是营业几亿
哦，
他们那种都是做会议团、购物团、特殊团、他们每个老板都跟我讲，哎 ，Kero 你好，真的太可惜了。你一年客人几十万个近百万的客人的流量，你要全部带去购物，你现在有家银行账户有好几亿净赚的，我跟你讲，
你以为川普大楼、喔、整个购物中心 Carol AK 大楼，
不要那太招摇了，等下马上被人家绑票，我跟你讲
泰国治安有这么危险吗？
其实没有啦、
okay,
但是做生意我觉得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啦。所以像旅行社你要看是什么样的旅行社，像我们这种是看起来好像营业额很高，实际上是最穷的旅行社，全部都是靠订单量很高，然后来赚那个5块钱10块钱累积起来的。
是哦 ，OK， 所以
毛利低的产业真的赚很辛苦，因为你要付、你同样是付出这样的时间，可是你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以前从青年旅馆起家，这个都是毛利非常低，你是必须要靠规模化。那包括他所谓的
有比电子业毛三到四还差，
几乎差不多了，几乎差不多了。
啊，那这样子啊，感觉也是
的真的。我们就常常讲，我们就是旅游业，旅游业就是电子业啊。其实那个毛利也就差不多就是这样。
嗯，
保三保四差不多。
是哦，哎、那这样子突然因为这个疫情，因为也看你其实写了蛮多文章嘛、然后当时也是不得不转型嘛，也但是被迫转型，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泰国的情况，因为我想泰国也是一个算是观光大国嘛，那一下少了观光旅游业的收入，那全国那个失业率，看你写好像，那是多少？
他不是一下少，是直接归零，
直接就归零，是有多少250万人哦，还是？
你是说来泰国的人次吗？还是
我是说失业率啦，或是失业的人数？因为好像
200多万的失业率。
哇，那这样一下连内需的消费力也一下就下来了，
内需的消费力在第一年疫情的时候还好，他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关在家里没事做，所以泰国的线上购物跟那个直播爆发性成长，然后直接把泰国的那个网络购物这一块的行为模式习惯往前推了至少5到10年。不然如果你要让泰国人养成这个习惯，你可能要花5到10年，因为泰国人是极其保守，他们会宁愿到店里看你的现货， 也不太敢，
不习惯网络购物，
不习惯。他们也不习惯，比如说去虾皮买东西，他们不要，他们想要去比较喜欢，比如说找什么拉呀，可以随时找得到你这种，他们最安心。
现场看啊，至少摸得到或者是可以试一下这样子。
对，泰国人他的性格，比如说他们去找房子呢，一般可能找中介，对不对？泰国人他自己开车去找，看自己喜欢的。
也太乡土了吧！
真的，在泰国，在泰国你他也当然在泰国也有很多那种什么租屋网站啊一大堆，但是会放到那个网站上去，通常是人家捡剩真的不要租不出去的。真的好的弄嘛，在旁自己家里门口挂个牌子，很快就租出去了。
撕小纸条。
对啊，
哦，
真的真的真
的，
很传统的模式，因为泰国人的习惯的关系。
不过像你刚才这样讲，就是你也是说，就是因为疫情，然后泰国的网路啊，或者是直播啊这些东西，一下瞬间爆炸，这也是让你开始想要转型做广播的原因嘛？
也不是。
那。这个应该是个重点。
好问题，好，那我们这个
第一集，
我们当然先让大家怕大家忘记或者有新的听众，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 AK 他的背景经历哦。不过刚刚波瑶问到一个还蛮关键的转折点，就是他居然从茅山道士的旅游业切进
宝山宝寺
哦，宝山宝寺切进这个瞬间爆炸性成长的直播产业。那我们下一集来聊聊到底他是怎么样经营这一块，这个让在疫情当中又异军突起。
对啊，相信大家都很多想要转型直播，我们下集一定很精彩。
对，会不会、真的现在很多人想要做直播主、
对啊，
就是，但好，下一集再来聊聊直播主到底困难的是什么，这个我自己也非常好奇。OK， 好，谢
谢
大家，
谢
谢，拜
拜，拜
拜。